不合。下一百文说啊，譬如诸天共保其时，虽其福德泛衰有益。譬如啊，诸天共保其时，这个天上的人呢，出生到天上去的天上天人，和以前呢的天人呢，大家在一个宝器里面吃饭。那么吃饭的时候啊，虽其福德泛衰有益。这个饭在这个宝器里边的时候啊，饭是一个颜色，等到把这个饭拿到口边上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呢，有的天人这个福德大，这个饭色还是原来样不变化。这个福德要是不足的话呢，这个饭色到口边就变了，就不是原来样了。这天上那个饭是特别白，福德要差一点呢，这个饭就变成黄了，变成瓷色，就变了。那么这个饭上有益，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业力不同啊，所以饭就不同啊。虽业所招啊，其实有益，所以它的业力啊的招感呢，它得的那个饭呢就不同了。大福德的天呢是一样，福德差一点它又一样。他自己的业力啊的照感呢，有这样的变化的，不是别的人呢影响他的。不过这件事啊，是这个四天王天呢、倒立天这两层天呢，这个地居天有这个情形，有这个贫富的分别。地居天呢有这个贫富的分别，他也是有美妙的衣服宫殿，也是很好的，但是就时常不足。这正法念处经有这个说法，就饮食啊，有的时候吃不饱啊，有这个情形。这个福德差一点的天呢，有这个情形。那么呢，正法念处经说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啊，在人间修功德的时候啊，他能持戒，能够忍辱。但是不布施，所以到了天上去的时候啊，就时常不足。时常不足怎么办呢？就来到人间，到人间这个森林里面去啊，吃的生果，或者吃个枣，吃这个东西。那夜末天以上，夜末天以上一直到三界天呢，没有这回事。他们的都是大福德境界，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其福，虽其福德泛衰有益，就随他自己的业力啊，或者是很厚，或者薄，有厚福或者福薄，他的泛衰就有变化了，不是别人的关系啊。那么这个譬喻，就譬喻前面说。是唯欲度是下的因故，是中国不净土耳。那么这个土的清净不清净啊，是众生自己的功德照感的，自己的业力照感的，不是佛给你一个不清净的世界，给你一个清净的世界，不是的。那么所以前面这段文，你从表面上讲呢，唯欲度是下的因故，是中国不净土耳。从表面上讲就不对劲儿了，那么应该怎么讲呢？我想这样讲，唯一都是下的因故，这些有罪过的人，佛就出现在这个不清净的世界，而众生啊，看见的不清净世界呢，是他自己的罪过，随顺他自己的罪过，才现出来众歌不净土耳。不是佛的土不清净，那么这么样解释啊，这个因果的道理也符合，前后的文也符合一点。但是这个随意啊，鸠摩罗什法师他有一个解释啊，他解释他说，这个世界的清净 世界的污秽呀、啊，是众生自己的业力的照感。不是佛给你一个不清净的世界，但是啊，佛能够隐晦现净，把这污秽的世界能隐藏起来，能现出来清净的世界，佛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佛要这样做呢，现出这个清净的世界，对于众生没有利益的。所以佛不这样做，就随顺你自己的罪过，现出来不清净的世界。那叫做世事众恶不净土耳，那也就等于是佛现了，因为佛能现的而不现还随顺你自己的业力。那么呢，这样子说这个有一个示现的意思。这个下列因故世事众恶不净土耳，这个下列因呢，什么是下列因呢？这个但这个因我这么算呢，一种是与佛法没有关系的，他不受佛法的教化的，那个不管不在内。受佛法的教化的因呢有两种，一种是在凡位的，一种是入了圣位的。不管你是法无上菩提心呢，或者你是阿罗汉呢，也都是一样。你在凡位和圣位两种不同。这个在凡位的时候，虽然是修学佛法，但是你这个心垢还没除掉啊，当然还是原来的这个种污秽的世界。要除掉了，就是圣人了。圣人不是他内心清净了。他应该看见是清净的世界，不是，他还不能。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这个果报没有转变。你现在虽然是圣人了，但是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果报啊，是以前的这个烦恼的眼悟心创造的业力造感的，是个不清净的。是个不清净的心的业力创造的果报。你现在修要圣道，是你的第六识清净了。阿罗汉的第六识啊，按唯识上说，把第七识也算在内啊，有无我的智慧是清净的。但是第八识不能变，第八识它还是个阴的境界。你以前的那个有漏的不清净的业力得的这果报，还是保持原样，不变。你是阿罗汉也不行，还是保持原样。你就是拿阴间的人呢，有的人呢，他的福德很大，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事啊，做三恶道的业力，很多的坏事，做的很多很多的，平常人还做来的。他死了以后一定要下地狱的，但是没死以前呢，这个第八识啊，还是保持你是阴的境界，不管你做怎么恶。你还是阴，就这个阴呢，做了很多的善事，他应该是天上的阴了，但是你没死以前呢，这个第八识还是保持你阴的境界，你不是天，你天的功德在那里储藏是可以，现在还是阴的境界，这个第八识是保证你这件事。这个阿罗汉也是这样子，你初得无生法印的人呢，我想也是一道理，是一样。在天台宗说就是通教的菩萨，那么你内心清净了，爱烦恼也没有了，见烦恼也没有了，清净的是圣人境界。但是第八识把你以前的业力得的果报是阴还是阴，那么你的前五识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呢，还是有漏的。你看这成为识论一些识的论都是这样讲，所以这些舍利弗尊者是大是圣人呢，他看还是秽土，看凡和凡夫右眼看的世界一样。所以唯独是下列因故世事众恶不净土耳，这个下列因可是里面有点不同。等到这个阿罗汉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啊，这第八识不服这个宅因了， 那么就是他的无漏业去得法性生身呢，就是到了圣人的世界了。那个时候就看见净土了，就看见清净的世界了。要是你已经得了法身的法性生身的菩萨或者阿罗汉呢，你有大慈悲心呢，你又来人间来，你到来人间，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在这里啊，啊，我的朋友还在这里，要在这里弘扬佛法度化这些人，这样的菩萨他得一个肉身的时候那就不同，他就能看见了，他能看见这是凡夫世界，同时这里面还有圣人的世界了，因为他有法，他是法身菩萨，可是肉身的不同。所以这个地方啊，前面我没有说，就是唯独是下列因故，四十中个不净土耳，这里面有这样的分别。我们这一段说完，譬如诸天共宝器时，随其福德泛身有益。这样说譬喻呢，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啊，生在一个佛世界啊。所以他自己的业力的清净，业力的污秽啊，他看见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随其福德泛生有益。如是舍利弗，要因心境便见持陀功德庄严。这是结束这一段文。所以舍利弗啊，是要因心境呢，你内心清净了，你就看见这个世界是清净的。那么这个内心清净呢，就是你要舍掉了这个肉身得法性生身的时候，你才是清净的。因清净果也要清净，才能见这个清净的世界。但是这里边呢还有些分别，也还有些曲折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年了，不讲了。第七页前半页，第七行，尔时舍利弗称佛为神，作四念：要菩萨心境在佛土净者，我世人本为菩萨时，一其不净，而是佛土不净要死。这一大段文呢，是舍利弗尊者对于佛说的呀，心境在佛土境啊，有了疑惑啊，他称佛为神呢，升起这样的疑惑。这一大段文呢，是我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我再说一点儿啊，我再重说一点儿。舍利弗尊者他的生的疑惑是啊，心境在佛土境，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的国土啊，不是清净的啊。与佛说的心境在佛土境啊，有多少不能符合？有点矛盾。能够修行成佛，一定是啊内心清净的。心清净啊，而佛土没有清净，那这是有点矛盾的啊，所以心里面这样疑惑，究竟是心清净啊，佛土不清净呢？是怎么回事呢？佛 知道他这样疑惑，即告之言：于意云何？日月其不敬也，而盲者不见。对曰：夫也，是真。是盲者过，非日月久。这以下佛给他解释疑惑，解释疑惑，佛的这个说的很直截了当啊。像这个盲人看不见呐，太阳和月亮，太阳是很光明的啊，月亮也是光明的。但是盲人看不见呐，所以舍利弗啊，听见了佛这样的一个问题呀、啊，他立刻就明白了啊，这是盲人的过失，不是日月有过失。底下佛就给他说：“舍利弗，众生罪故不见着如来国土圆净，非如来修。舍利弗，额此途径而汝不见。”佛行菩在因地呀、啊，没有成佛以前呢，行菩萨道功德圆满了，他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佛的国土也是清净的。可是啊，众生看不见，所以众生罪故不见如来国土圆净。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多想一想，就有一个问题呀、啊。佛啊，成佛的时候啊，他心清净，国土也清净。那么他应该在他清净的国土里面成佛，清净的佛世界，在那里成佛。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啊，摄化的众生来生其果，啊，生到他清净的佛世界去。那么现在啊，佛啊，生到佛的清净世界去。可是众生看见佛是在众生的不清净的世界里面成佛的，不是没有看见佛是在佛的清净的世界里面成佛。从下边文看呢，只有啊有具足佛智慧的人呢、啊，才看见佛的清净国土；不具足佛智慧的人呢、啊，都是看见佛在秽土里边啊成佛教化众生。佛应该在佛的清净世界，为什么佛是在秽土呢？这是一个问题。底下尔时罗基梵王于舍利弗无着世间为之佛土以为不净，随者和俄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譬如自在天宫。这个罗基梵王啊，他为佛做证明啊，佛说佛的世界是清净的，这是这么一句话，谁看见了呢？啊，罗基梵王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佛的清世界是清净的，譬如自在天宫那样清净。那么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啊，这个罗基梵王啊，看见佛的世界是清净的，那么众生的世界是不清净的，罗基梵王看见没有？罗基梵王看见呢，佛这个世界是清净的呀、啊，是看见佛的那个世界是清净的。是就是众生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这里也有一点问题的。舍利弗言：俄见之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是诸山，秽垢充满。这个地方啊，这个舍利弗尊者说，我见此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诸山秽垢充满，不清净的，不像你们罗基梵王看见那样的清净。这个上一次啊，这个地方这个问题我解释了一点，这个俄罗汉呢、啊， 阿罗汉呢、是圣人，不是凡夫。我们凡夫右眼看见的世界就是啊，土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是诸山秽恶充满。阿罗汉呢和我们一样也看见的这样世界。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上次解释了一点啊，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阿罗汉呢，他把这个爱见的烦恼啊除掉了，他内心是清净的，内心清净啊。因为上一前一生的有漏业，就是那个不清净心造的业力啊，得的现在的果报，一个是身体的正报和世界的依报，都是前生的业力造成的。这个业力得的果报啊，不变化，得了阿罗汉果，你这个身体还是这样的有漏的身体，那么得的这个果报呢？也是这样的国报，世界的国报也还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啊，如果这个阿罗汉这个圣人呢、啊，要照他本身修行的功德来说啊，他是应该看见方便有余土的。这个天台智大师啊，在别的经的注解上啊，说到一件啊，引这个大智的论的文啊，他说啊，是除三界以外，远离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以外，另外有那个白银的世界，智大师引智的论的文啊，说是离三界以外啊，有白银世界。这个白银的世界啊，那个世界里面没有烦恼，没有烦恼的名字。就是阿罗汉的圣人在那里居住的。那这个这个阿罗汉的功德，他这无漏的这个界定慧的功德，他是能得到法性身呢、和这个白银世界，就是方便有余土的这个清净的世界的，也就像我们凡夫这个有漏业、能得到这个有漏的身体呀、和这个有漏的这个世界，这个不清净的世界，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有漏的身体没有舍掉以前呢，他不能到他那个世界去的，这也是所谓报障。好，这个果报啊，还障碍他不能到白银世界去的。他要舍掉了这个凡夫的这个身体以后，他才能到那个世界去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曲折是什么呢？我们人的这个第六识啊，这个自由的活动的范围很广很广的。这个第八识不是，这个第八识啊，等于说是以前的有漏业力啊，我们是、得到银的果报了。得到银的果报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就是银，就是银。这个时候，从前一刹那一开始投胎呀、一直到最后死亡，这个中间这一段了，就一直的都是银。它不变动，但是第六识不是的。第六识啊， 就是、小孩子可能情形不同啊，人成熟了以后啊，这个第六识啊，前一刹那他是人的，第二刹那可能是他可能是佛，也可能是菩萨，也可能是畜生。这个第六识啊，前一刹那可能是地狱恶鬼畜生了，可能第二刹那他又是人了。嗯，啊，他有几刹那是人呢，或者几天是能做人呢？过几天他要去呀、啊，啊，要做阿罗汉了又去。这个第六意识，前一刹那就是那样子，第二刹那就会变的。这个孔夫子啊，说这个晏渊呢、啊，说他这个小生啊，能三个月不为人。这个晏渊这个人呢、啊，好学，按佛教的话来说，这个人也有点修行的，啊，能三月不为人。假设是三十天一个月，那么三个月就是九十天，他的功夫啊，能九十天之内呀、啊、不违背人。这个孔夫子说这个人呢，哎，我也没有说去深入的研究这个事，我大料的这么说，孤妄言子大概能超过人天的人的境界，能到天的境界，能到天的境界，这个能保持这么久，这些功夫就是不错了。按一般人来说，这个变化性很大很大的。那么这样的情形啊，就是我们来特来呀、啊。来观察这个阿罗汉的境界啊，这阿罗汉呢、啊，这个第八，他的第八识啊，当然也比较的清净了，但是还就是保持阴的境界，但是他的第六识啊，就是超过了阴的境界，能到阿罗汉的境界了，就是第六识、第七识、啊，这个阿罗汉都是清净的。那么呢，我们多说几句啊，比如说我们人做梦啊。我们现在是人，拿人做例子，做梦的时候我们是人呢、啊。但是在梦里的时候啊，他可以自己感觉说自己是个老虎，有时候做梦，说庄子做梦他是个蚂蚁，啊，巡山阶下，他自己做梦他是个蚂蚁。那么就是这个第六识啊，他和第八识有关系呀、啊，但是他又不受第八识的拘束的。那么这个从这个地方来推测呢，就是阿罗汉这个要是他要睡觉的话，他做梦的时候他能到白银世界去，做梦的时候因为他纯是第六识的境界，你要不做梦的时候啊，你不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内这个身体和外面的世界都是第八识变的，就是业力变的，业力变的，它是阴，就变成阴的境界。你这个第六识通过前五识去认识现在现实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能超越这个境界，你不能超越第八识变得以外的境界去，所以只能看见原来的这个业力照感的果报，就是看见丘陵坑坎、荆棘沙砾、土石诸山汇合充满了。要是做梦的时候不受第八识的拘束啊，哦，他有可能啊到清净的世界去了，那就不同了。底下说，逻辑繁王言，因者心有高下，不亦颇晦，故见此所谓不净耳。舍利弗，菩萨一切众生悉皆平等，身心清净，依佛智慧，在那见此佛陀清净。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这里说是依佛智慧啊，在那见此佛陀清净。这个佛陀是什么佛陀？这个 这个佛成佛度化众生啊，大要的说佛能在和这个纯是法身菩萨的世界，在那里呀、啊、为法身菩萨说法，那么恶罗汉都不能见闻的境界，那是一种世界啊。那么就是天台宗说这个十宝庄严土的世界，另外一种就是将来说白银世界恶罗汉呢的世界，恶罗汉的世界当然也能有菩萨也有佛，佛能在那个世界去度化众生，那也是清净的世界。那么那个世界凡夫是不能去的也不能见的，是不能的，这是一种再一种就是佛能到凡夫世界来，凡夫的世界也有两种，就是一种是清净的，一种是污秽的。弥勒菩萨将来来到人间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啊是清净的世界，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都是七宝庄严的啊，人的寿命长啊，没有这么多的苦恼啊，人是安乐的，那个就是凡圣同居的清净的世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凡圣同居的污秽的世界了。那么这么多的世界里面来说，这段文说依佛智慧在那见此佛陀清净，这个是什么世界？这个就纯是法身菩萨的世界，法身菩萨以上的世界，就是阿罗汉都不能见的。所以这个人连舍利弗是舍利弗尊者他也不见，就是阿罗汉以下程度的，就是那个方便有余土以下，通通都是不清净的世界了。法身菩萨以上的那个居住的世界才是清净的佛世界。那么这一大段文啊，它大概的分类是这样意思的，说依佛智慧啊才能见此佛土清净啊，是那样意思的。就是我们凡夫居住这个世界当然是污秽的世界，就是阿罗汉呢舍掉了这个凡夫的这个身体，他到了那个方便有余土，那个土也是不清净，也在不净土之内的。所以这段文是这样意思啊。于是佛以诸子安地即是三千大千世界药干百千珍宝严饰毗卢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一切大众叹为成有而皆之间作宝莲花。佛告舍利弗：汝切观世佛土严净。舍利弗言：闻言世尊，本所不见，本所不闻，今佛国土严净起现。这个世界是佛把这个右眼的众生所居住的世界把它隐没了，现出了一个清净啊毗卢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这样清净的世界。这个清净的世界是什么世界？那么那佛现出来这样清净的世界以后啊，那么法会大众当然呢也有凡夫也有圣人，那么大家都看见了，一切大众叹为成有啊，而皆自见作宝莲花。那么这个意思这个比较广的，也是凡圣同居净土以上都包括在内的，和前面那个身心清净依佛智慧才能见此佛土清净啊，比那个范围广一点。这个不同一点。佛告舍利弗：俄佛国土常净要此，唯度是下列言故，四十众恶不净土耳。譬如诸天供宝七十，虽其福德泛善有益，如是舍利弗，要因心境便见此土功德庄严。这个要因心境便见此土功德庄严这句话，按前文来说，前边那段文啊， 啊，随机心境在一切功德境，是故宝积要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机心境在佛土境。按照这个意思说呢，那么那就是很高的境界啊，要用心境啊遍见此土功德庄严。啊，要是按照这个当时法会大众凡夫圣人同见此土清为清净的世界呢，那么那样来解释要用心境遍见此土功德庄严呢，也就广一点啊，也就稍微低一点，不一定是很高。我将才说这个罗基梵王啊，他看见释迦牟尼佛都是清净的，因为他是法身菩萨，当然能看见呢佛的清净世界。那么他应该呀、啊，同时也能看见凡夫的居住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的，他也是应该看见的。这件事啊，也不可思议，在同一处有不同的世界，他能看见那个高尚清净的世界，也看见凡夫的世界，就是上能够见下，高尚的人呢，他能够看见下以下的境界，这个凡夫呢，只能看见自己的境界，高深的境界不能见的。因为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不行，没有那个能力、啊、所以不能见清净的世界。说凡夫不能见清净的世界，但这事也不决定啊。像这个地方啊，由佛的神力把这污秽的世界变成清净了，所以这凡夫也能得见。这个另外在这个高僧传里边呢，还提到一件事，这高僧传呢说这些事，其实还不止一个地方说，很多地方呢有这样讲。其中一段啊，就是在中国南北朝啊，这个北齐时代，北齐的皇帝姓高啊。这个北齐武平四年的时候啊，在这个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安阳县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邺啊。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做邺啊，就是北齐的首都啊，是现在河南省的安阳县治那个地方。那里也有一位啊，有个大庙叫大庄严寺，这个大庄严寺里边有很多的出家人呢、啊，其中有一位叫做圆通法师，像楞严经说二十五圆通就是那两个字啊，圆通法师。这个圆通法师啊，这位法师啊，是现在我们出家人的说话就是小教的法师。学习佛法的，他欢喜呀、学什么？学这个大般涅槃经啊，大般涅槃经啊，是谭无忏法师翻译过来是四十卷，经这个谢灵运呢、慧严法师、慧观法师他把它重新整理了一下，成为36卷。在南北朝时代，这个涅槃经啊，弘扬的也是很盛的，很多人学习啊。那么这一位圆通法师啊，他就欢喜呀、研究学习呀、这个涅槃经。那么在这一年，就是刚才说这个北齐的武平四年的夏天呢，出家人要安居的这个时候，安居这个时候啊。就来了一位法师，这个法师有病，好像啊这里包一包，这里绑一块啊，是这样子，有病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发出来这个气味也很不好， 气味不好，不好，这个时候到这庙上来住啊，送到谁的房间，谁都不欢喜，不欢喜。这个时候，这个圆灯法师啊，他不同，他看见这个法师很好啊。这个圆灯法师啊，看见来的这个克比丘啊，外面出来的这个克这个病比丘，也就是克比丘。有的人就注意说这个人有病啊，身体发出这个臭气啊，就是讨厌这个事情，就不欢迎他来这住。但这个圆灯法师不是，他看见这个法师啊，量思宏远，深意其度。你看他这个举动啊，说话这个威仪啊，那不是平常人。很远大的，有远大的境界。那么他就说是请法师到我的房间住，他欢迎他。那么虽然呢身体臭秽啊，但他不在乎。到他房间住，房间住，那么当然咱呢就是给准备准备啦，住下来。对下来当然也大彼此间就要谈话了，谈话最初也一开始谈话可能谈一些一般的事情啊，等到过了几天就谈这个法师就问他，圆通法师就问这个病比丘，问这个克比丘，就是你您在佛法里边呢，您欢喜学习生哪一部经呢？愿意读哪一部经呢？不是说你学过什么经啊，说你欢喜哪一部经呢？那么这个法师说，我欢喜涅槃经。他这一句话一说出来呀，这个圆通法师从心里面欢喜，因为自己也是欢喜呀，读这个涅槃经的。你看他说他也欢喜涅槃经，大家志同道合了，那就很欢喜。欢喜是欢喜呀，这问题就来了。我们不研究什么呢？那也不敢，也不知道里面一二三十五都不知道。你要仔细研究呢，里面的情况就明白了。因为这个《涅槃经》啊，里面有些事情不容易懂的，讲的法不容易懂。就是古德有做注解的。有些地方就不能解释。那么这时候这个圆通法师一听说你是欢喜学楞严学这个涅槃经的，那么就把这个里面的重要的地方啊，古德都没有解释的啊，他就把这个涅槃经里边呢，连那个古德没有解释的地方，那个地方不能解释，就不懂啊，古德没有解释，后来人看也看不懂的地方，就把这个地方就引出来，引出来就请教这位法师，请教这位病比丘。这位病比丘啊，也同样的把这些文句都能念出来，念出来一句一句一句的解释，解释的很清楚，很有道理啊。这个圆通法师更是欢喜。那么这个时候啊，就给他请医生给他包药啊，照顾他，他有病嘛，那么就照顾他。照顾他，有一天的夜间呢，要睡觉了，大家都睡觉了。这个圆通法师啊，端来一杯酒啊，就给这个病比丘说，说是你有病啊，你吃这个好。对你的病啊也能有帮助。这个法师啊就皱着眉头啊，勉强的喝了一口，就不喝了。那么呢渐渐的这么调养啊，病就好了。好了，就是出家人是安居三个月，是四月十五安居到七月十五，实在是应该五月十五到八月十五的。 那么安居圆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病比丘就是客比丘啊，就告假，之后我要辞别了，我要走了。那么这个圆通法师说，你不要走，不要走，说是过几天呢，我们有居士解缘呢，解缘到冬天穿的衣服每人一件，你如果你在这里呀、有你一份，你不要走，不要走。那么这个必须勉强的就留下来，原来嘛，那么到时候了，这个果然是啊，有一个寒天的时候穿的衣服每一件，那么他也得到一件，得到了嘛，他就向这个圆通法师告假，说我这打搅你很多天了，不谢你，那么就走了。走了，这个圆通法师送他出来啊，这个病毕就说。说是修不能说人家看不见呢、你就可以做这些不对的事情，不可以啊。就是以前呢，你夜间给我酒啊，我恐怕违背你的雅意啊，所以我勉强喝了一口，但是这件事从那么以后你再不可以，你再不可以喝酒的。那么这个客婢就说这个事儿，那么这个圆通法师是从这以后是再不吃饮酒，不饮酒。那么这个客比丘又说，